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7号到10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2009和比卢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召开，作者比利时大法弟子。10月4号，正值金秋时节，2009年和比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12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以及更好地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体会。参加法会的学员有刚得法，也有修炼了十几年的老学员，有年轻学生，也有年过花甲的老人。大家都表示从交流中受益匪浅。钢琴冠军忘我演绎经典，评委落泪，观众震撼。10月11号，曼哈顿短短5个小时的第二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决赛，9位选手诠释经典音乐大师巴赫和贝多芬的曲目，有的选手们在全心投入的演奏中，有泪在眼眶中打转，评委们也表示自己被深深感动。传统音乐回归的震撼，更是感染格罗德林奇剧院所有的现场观众。骑士法轮功纽约中餐馆被罚21000美元。据大纪元报道，纽约州人权委员会10月2号向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发出意见裁决指令，要求这家违反人权法律的中餐馆停止在公共场所的歧视行为，并向曾被其赶出门外的3位法轮功学员各赔偿7000美元。该店还被要求在店内显眼的位置张贴一“歧视真的造成伤害”等字样的通告，并在工作环境中建立反歧视培训及程序。这一历时1年多的案件的了结，也再次令人思考中共的仇恨宣传对华人的毒害与其特务组织在海外渗透之深。新加坡警察连日来持续骚扰法轮功学员，政见记者黄一鸣新加坡报道。新加坡的便衣警察自10月5号早晨突然袭击在鱼尾狮风景点晨练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当场抓捕了正在摆放展板的4名学员之后，连日来持续的到这风景点骚扰法轮功学员练功讲真相，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告，在7号和8号强行压收了全部真相展板，同时强行取走了风景点的全部真相资料。警察再次记录了在场学员的身份证号码，以莫须有的破坏公务罪名威胁法轮功学员离开现场。据某些人士透露，目前所发生的最新一波的针对法轮功学员骚扰行动，与新加坡政府明年准备邀请中共协党党魁胡锦涛访问新加坡一事有关。在2006年，当臭名昭著的首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李兰清访问新加坡时，曾经发生过3次诬告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神韵多伦多圆满落幕，华人期待明年的演出。在金秋绚丽的风情中，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2009年10月11日下午4时半圆满结束了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之都多伦多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华上下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神韵辉煌曼妙的表演艺术倾倒了多伦多的中西观众，观众在赞美之余 期望明年再来看神韵晚会。一，老教授表示，黑暗的历史就要结束了。曾经在大陆和香港教授过中文和建筑专业的陈老教授走出剧场后仍然沉浸在喜悦中。我希望男高音歌唱家洪明唱的歌词中，历史的最后一页已经到来，能唱成黑暗的历史就要结束了，那就更来劲更棒了。陈教授说，今天的演出水平很高，这样的演出长了我们华人的志气啊。以前我们华人曾经被人瞧不起，有过如什么华人与狗不能近之类的时代。这就是当初加拿大的洪门民主党为什么要支持孙中山的民主运动的原因。现在这样的演出能使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感到很自豪。提到演出中关于济公和尚救人的故事，陈教授笑得更开心了。今天最高兴是看到了活济公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济公当年救人的故事其实很多，可惜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了。从江苏、浙江一路到广东、广西，济公的神迹很多。今天住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人都知道济公的故事，一提济公大家都会很高兴。说到神韵演出对社会的影响，陈教授说，看完这个演出后，人们都在说啊，这个法轮功是这样好的，法轮功没有干什么坏事的，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啊，大家都这么说，你说这演出是不是很成功啊。二，新移民说，一直感动的流泪。26岁的黄姓女子看演出时一直在哭，走出剧院大厅后还在抹眼泪。黄女士对记者表示，她移民来加拿大已经5年了，但是第一次看神韵的演出。她激动地说，我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比起以前看过的神韵演出更加精彩。黄女士认为，能在国外看到这么纯正的中国文化，别有一番感受，她感到很荣幸。神韵艺术团奉献给观众的是一台人类正统的文化响宴，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出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演出包括与神话传说有关的舞剧，还有各具特色的民族舞蹈。节目集声乐、音乐及舞蹈于一台，并有乐团现场伴奏。黄女士多次重复，晚会整体都非常好，每个节目都喜欢，服装和颜色都非常漂亮，天幕设计得非常好，音乐让人感觉很兴奋，凡是美的艺术我都喜欢。黄女士表示，她是经过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介绍来看演出的，她说看完演出后对法轮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神韵将于2010年1月在香港首次公演的消息，黄女士表示，如果大陆的人能看得到，一定会对他们有很好的影响，就像对我一样。三，大陆新移民感觉神韵对孩子成长很有帮助。陈女士从中国上海来到加拿大才3年，但是她已经连续3年观看了神韵的演出。陈女士与先生、孩子一起欣赏完这场演出后接受了采访，她说，每年都来看神韵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蛮难得的。她对神韵演出整体都很喜欢，我比较喜欢舞蹈，我觉得服装很好看，音乐现场效果很好。从神韵的演出中，观众可以看到像《金猴降妖》这样讲述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的故事，也能了解像济公和尚故事这样的传说，还能欣赏到描述中国5000年历史不同朝代和表现各民族风格的舞蹈。陈女士说，我每年都要带孩子来看，我觉得让小孩接触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她觉得神韵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很重要，所以年年都来看神韵。她说，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出发点就是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对小孩的成长很有帮助。回去后，当他们问到某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可以从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跟他说起， 我觉得这个比平时专门给他讲故事更有帮助。四，大陆新移民表示明年还会再来。大陆移民中医师徐先生与太太及孩子从离多伦多50公里以外的密室来多伦多观看了第四场神韵晚会。他说，演出很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很纯真。表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节目使徐先生印象深刻。他说，那个节目演得很好，我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很同情法轮功，我支持他们。一个国家应该有信仰自由，有天主教、基督教等，为什么中国政府就不允许他们呢？肯定是不对的。徐先生说，他每年都看神韵晚会，明年还会再来。做科研工作的白女士是第二次看神韵晚会，她表示，所有节目都很不错，我喜欢这些舞蹈和音乐，希望其他族裔的观众也能同样享受这些节目。她表示，晚会表现的唐代古舞、蒙古、满族的舞蹈等，现在在中国大陆看不到了，现在大陆的表演已经变样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的纵向及各种民族的横向这样展现出来，给世界一个中国的全貌，我很喜欢，希望其他观众也能看明白及喜欢。白女士说，她期待明年神韵艺术团全新的晚会节目。五，大陆新移民说，已经预定明年的神韵演出票。来自大陆的新移民郭小姐和好友及好友的母亲一同观看了10月10日晚的演出。她告诉记者，演员们都长得很漂亮，而且特别高挑，每个演员的素质表情都很到位，很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们真厉害。我们刚才在晚会服务台已经登记了，如果明年还有神韵演出的话，还会来欣赏，因为听说节目都会不一样的。郭小姐微笑着说，筷子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个打鼓的舞蹈大堂鼓励，先是一个人打，然后两个人，然后全体演员，声音的渐进也很振奋人心。筷子舞讲述的是在辽阔的草原上，豁达开朗热情奔放的蒙古少年们用竹筷击打节奏跳起舞来，尽展其矫健豪迈的飒爽英姿。舞蹈大唐鼓励展示忠勇的大唐鼓励，以豪迈振奋的鼓声上应天心，下贺万民，尽展盛世的风采。郭小姐称，神韵演出和她从前看过的演出不同，今天她看到的三维立体动画天幕让她眼前一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屏幕和舞台的结合，这个是很新颖的。我对艺术挺感兴趣，因为女孩子多少都会有这方面的憧憬。郭小姐说，我是通过好朋友的母亲介绍来看神韵演出的。朋友的母亲在国内看过神韵演出的光盘，她说神韵演出非常好看，天幕是最漂亮的，我们也想亲临其境一睹为快，就决定买票一起来看。
艺术欣赏，天人合一的艺术，作者陈光。艺术两个字拆开，则为艺和术。艺本意为种植，术有道方法之意，所以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善和恶是两种物质，具有不同的能量。恶是宇宙低层空间的物质，但它聚集的多了，会使人感到恐惧，因为这种能量很邪恶，它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让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感到畏惧。虽然邪恶的力量能使人恐惧，使人表面屈服，但人们从内心深处根本上是厌恶邪恶的。看过神韵舞蹈，升起的莲，慈悲与威严，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许多人对邪恶有了真实的感受，也由此对邪恶产生了无比的厌恶。与此同时，人们也亲身感受到神韵的这三个舞蹈真实而又艺术地展现了受害的大法弟子在承受着残酷迫害时所展示的 仍然是善，是对走向神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善的表现更是人心所向。由此可以看出，神韵艺术自始至终都是在向观众播种善的种子，展示善的力量，神的慈悲。善不同于恶，善是宇宙的根本，就像人们能感受到的太阳，它对万物良友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温暖、阳光、待遇。善对万物的改变，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让万物欣欣然，不知不觉。看过韩剧《大长今》的人，对引导长今走向医术正道的申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申教授的教导，使长今由怀着学医报仇的不纯目的，最终成为了能用真心善心为病人着想的名医。而历史的今天，大长今中申教授的扮演者蒲银树看过神韵的演出，对共产恶党迫害善良的百姓感到惊愕。他说，这么好的艺术团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若是能在中国演出，那中国也得有180度的改变，真可谓一语中的。看看现今的中国大陆，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强盛安定的5000年道德文明被中共恶党破坏殆尽，贪污腐败遍及各级政府，警匪一家，政客掮客道德败坏，百姓的善良被用来营造欺骗的谎言，信仰真善人的人被残酷迫害，这样的国家人民的希望在哪里？正如蒲银树所说，能带给中国180度根本转变的，将是神韵艺术团在中国的巡回演出。因为神韵艺术团所传播的是神的慈悲、善的力量，这样的艺术将能使人类回归到善良的本性。神韵艺术团传播善的世界巡回演出，不仅将使中国，也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人生感悟，湛湛青天不可欺，作者冠名。近闻新加坡警察连日来无故骚扰在风景点晨练的法轮功学员，并且抓捕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不禁从内心深处为这些警察的未来担忧。因为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迫害正信的恶人与政权从来就没有好下场，这是由因果报应的宇宙规律所决定的。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往今来，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中，无一不流传着大量关于因果报应的故事、预言和活生生的事例。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世间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因果报应确实是一种不变可见的客观事实，它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必然规律。警察是否能以执行命令的借口逃避善恶必报的天理？当然不能。在中国大陆，最多最快遭到报应的正是中共的恶警。在2006年，中国青海西宁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文军负责抓捕法轮功学员。8月18日，他们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兴福、袁爱荣。第二天，李文军突然死亡，医生说是突然得了癌，此时年仅46岁。同年10月23日，继续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西宁市城东公安分局局长周海林突发脑溢血，此时年仅42岁。十几天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西宁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谭小平因患肝癌在北京医治无效回西宁，并于11月7日死亡。20天后，参与迫害的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杨永宁突然暴毙。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只有几百人警察的西宁市公安局就接连死了4个头目， 可见神目如电，报应不爽。不管什么样的名义或借口，一旦迫害了修炼的人，就必遭天惩。时至今日，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者时有发生。明慧网上已公布了上万例有据可查的因紧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事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官员、省委官员、市委官员、公安科长、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610头目、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有被车撞死的，有翻车死亡的，有得怪病死的，有被雷击死的，有被电死的，有得癌症死的，有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有遭遇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刑、被撤职，或者突然一跤摔倒瘫痪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不一而足。那么人世间为什么会存在因果报应？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天体宇宙一样，都是遵循着一定规则运转的。守规则乃是人类社会、自然界和天体宇宙得以存在和延续共同的必备前提。总之，一句话，只要犯下了迫害正信、践踏信仰自由的罪行，报应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想侥幸逃脱是绝不可能的。佛经中说得好，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中国民间的俗话更加简单易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来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犯下了诬陷好人、迫害正信的罪业，不管他的权位高低、何种职业，都绝不可能逃脱上天的惩罚。
古风悠悠，功效仁义，善人天佑。作者至真。孝子感苍天，大汉降甘霖。南朝时陈朝人吴明彻，幼年丧父，天性至孝，家贫无力为葬，于是勤力耕种，盼望收成五谷获利葬父。可是时值天下大旱，田里五谷幼苗都焦枯了，他见状伤心哭泣，一片诚挚孝心感动上苍。经过数日，有人从田里回来告诉他说，干枯的禾苗已经复活了。吴明彻忙跑去查看，苗价果然恢复生机。到了秋季，大获丰收，足够充作安葬费用。侯景作乱时进逼健康，天下一时大乱。吴明彻看很多百姓饥饿困穷，就把家中粟米3000斛全部拿出来赈济灾民。他的善举受到当地人的尊敬，以致盗贼闻知此事后都远远避开而去，不敢相扰，仰赖他救助而生存的民众甚多。吴明彻后来官至司空，受封为南平郡公。长眼的飞散的山头，元朝时晋宁人李忠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和善人。大德7年8月的一天，李忠家所处的寻宝山一带突然发生了猛烈的大地震，剧烈的震波突如其来，使整座山都为之移动，震波所及之处，房屋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成片成片地被夷为平地。就在剧烈强大的震波携带着寻宝山被震飞的山头快到李忠家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震波和飞散的山头突然分作两支，呈 V 字形，从两侧绕过李忠家的房屋，一直到50多步以外的地方才又合拢在一起。 被震灾毁坏的10800个区域一片狼藉，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人员伤亡不计其数，唯有李忠家得以保全。古人注重品德，以仁爱恭敬之心善待他人，尊敬师长，忠孝国家，关爱他人，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推崇的是一种感恩和博爱的思想，提倡忠孝有悌，正己化人，培养仁爱之心，报恩意识，责任意识。史籍中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至善者身上发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风雷不殃、化解灾难的故事，充分证实了行善之人最能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使人们更加相信善恶有报、善人天佑的道理。
诗歌《元帝大法永怀》，作者千瑞。人间净土起清风，法曲悠扬满碧空，身处九霄浊世外，心安一片金光中。转轮灿灿悬琼宇，师父巍巍护大雄。莫怪神仙惊美景，通天万古见长虹。背后不易同修飞，作者师同。背后议论同修飞，不善人心在作祟。修身修意亦修口，遇事内找最为贵。相互亦非造间隔，恰给邪恶安乐窝。伤人害己坏法理，悔悟精进莫滑坡。善意提醒去不足，层次不同互看忧。协调配合见宏愿，尊师信法敬同修。咏菊，作者子玉。独啸西风蕊正黄，东篱持秀未重阳。双刀难改报相制，不恋泥尘色瘦长。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修炼故事，小太妹得法记，作者王浩天。这是一个刚得法5个月的同修的故事。我出生在物质生活条件很优越的家庭里，父母长辈对我的无限期望和谆谆教诲，为我选择最好的学校，希望我的未来在他们的安排下能够有所作为，但事实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学校各种不良的诱惑，也随着自己在金钱上有足够的拥有，我渐渐地成了学校的问题学生。原本很傲慢的心态，在学校、社会上各种青少年帮派的吹捧中，使我变得更是不可一世。我的表情冷冷的、酷酷的，帮派里称我为小太妹。如果我想整谁，不用多说，丢一个很冷酷的眼神，小姐妹们立刻就去办了。母亲因为我打架斗殴的恶性行为、抽烟喝酒讲粗话的不良习惯，气得得了心脏病、高血压。父亲多次想把我送到少年管教所，但因为碍于颜面，总是驱车半路又折回家。那时我是麻木冰冷的，没有丝毫的想法要体谅一下父母的苦心。和父母之间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偶尔坐在一起，一定是痛苦的开始，也一定是在怒骂叫嚷中痛苦的结束。人们说的家庭美好、安宁和睦，这些词儿在那时与我们是彻底绝缘的。上高一时，我来了兴致，把自己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染成了淡白色，并自己动手把头发剪得凌乱不堪。回到家后，父亲看到我的样子，挥手就打了过来，狠狠地打，把我全身上下打得青紫， 也根本就得不到母亲的安慰。我非常的恨他们，离开了家，整天在社会上游荡闲晃，学也不上了，彻底的离开了他们。在我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他的家人把父母开的医疗器械店砸烂了两次。父母传过话来说，要走就走得远点，别在我们眼前晃悠碍事。我很赌气，偏不走，故意出现在他们面前，惹他们生气。父母拿我没办法，几乎哭着说，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供你养你都给你最好的，你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当然，上述的这些都是我没有得法之前的生活。后来很偶然的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往油桶里放彩色的单张，小女孩太矮小，够不到上层的油箱，看到我下来请求我帮忙。反正当时我闲着没事，就顺手把单张放进了油箱里，索性就把上层的全都放了。小单元油箱也不很多，一会儿就放完了。长期的孤独寂寞沉闷使我习惯了对外界不闻不问，放完了我就推门出去了，小女孩在后面追着，纯纯的很清亮的声音，大姐姐，谢谢你，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鼻子陡然的一阵发酸。大姐姐，你等一等，我这里有超级好看的神韵晚会光盘，想送给你。小女孩很恳切的态度，使我第一次露出淡淡的笑，接纳了。在朋友的住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流着泪看完了神韵晚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会陡然的那么多，内心的悲苦，内心的孤独寂寞，游荡的生活好像被这神韵晚会一一都给化解了，内心的沉寂麻木冰封好像都被神韵晚会给彻底的消融了，眼泪不停地涌出眼眶。我第一次有了人真实的感觉，不再那么的麻木，有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我好想回家，好想结束这漂流不定的生活。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小女孩放单张的地方，抽出了一份，上面写着《明慧周报》。我仔细地看完了所有的文章，感觉心里真是清凉，一种莫名的喜悦冲击着自己，好想哭。那段时间眼泪好像特别的多，内心的悲苦无以道诉。我开始思考，那时我不敢回家，也许是因为我内心的忏悔吧。我再次遇到了那个带给我生命奇迹的女孩，恳请她把每次的明慧周报送给我，也希望她能给我介绍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小女孩明亮有神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看着我这个满头白发苍苍的大姐姐，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而我惊讶的是，小女孩小小的年纪却拥有如此敏捷的思维，对答如流，毫不紧张的神气。解答结束后，我有些愣愣怔怔地问，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口才呀，把我说得心服口服。小女孩开心地咯咯笑起来，我也好奇地跟着笑起来。也真奇怪，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即使丝毫的造作也都会在小女孩纯真的渲染下流露出真实的一面。在小女孩面前我会笑会表达，面对她时我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大姐姐，你学大法吧，小女孩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也会要吗？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我没有接着往下说，小女孩很聪慧，看到我有些难过的表情，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她的家。在她每天下课后和我一起读转法轮，每天一两讲，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读完了，功法动作也全部学会了。那段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喜悦，尤其当我在内心深处深深呼唤师父时，那真是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深深的触动。 抽烟喝酒的陋习，在读转法轮那段时间，我便再也没有想起过。5个多月过去了，那些陋习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记忆中对以往的生活很淡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曾经过的不同的经历。我的头发染回了黑色，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和帮派的朋友们都一一断交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回去，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理由，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下雨了，水雾气很重，弥漫着。我骑着单车，无意中被别人狠狠地撞上了，真是很痛，下巴紧贴着地，腿好像被压过的一样。我想起师父说的，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好坏出自一念，我是修炼大法的，不会有事的。对方在恐慌中赶忙把我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脸骨骨折，腿骨骨折，要住院治疗。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毅力，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我要回家。医生有些嘲弄的语气说，看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骨头都断了，站都站不起来，看你怎么回家。没有断，我就是要回家，我坚决地说着，随后迅速下了病床。我站了起来，抬腿就往外走，那时我意已决，随着话的出口，我感觉到全身上下融融的，好像被什么包拢着，热热的，疼痛随着一股热流的通过变得好舒服。医生看到后都惊呆了，回来还没打石膏呢，你的骨头断着呢，怎么还能站起来？我稍稍地震惊了一下，很认真地说，我真的没事，我是修炼大法的，师父告诉我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现在能走就证明我没事，你们放心。医生和肇事者都惊讶地看着我从容地离去，我一面走一面流泪，双手情不自禁地合十在胸前，谢谢师父为我承担，替我清除了这巨大的业力。回到家，我按了门铃，母亲开了门，很苍凉的表情看着我。我扑通一下跪下来说，妈，请您原谅我，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师父教我做个好人，我不会再去抽烟喝酒打架了，也不会再让您伤心了，请您相信我。母亲一下哭出声来，我进了房间，再次跪下来请求父亲的原谅。爸，您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心血，以前女儿不懂事，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我现在开始修炼了，师父教我真善忍，我慢慢的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有益的人，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就这样，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一团。巨大的家庭不幸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很妥善的解决改变了。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想想这几年我究竟为父母做了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已不再回忆。在大法修炼中，我看到崭新的自己。我轻轻地走到父母的床边，平生第一次做了最引以自豪的事，为父母盖好了被子，早上醒来的时候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做了一盘小菜，父母惊讶地笑着，眼眶里又涌出了泪。因为我回来的缘故，昨天和今天的父母神情气度已经判若两人。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们的家。那曾经绝缘的安宁美好家庭和睦，在大法无边的法力下，像源源不断的泉涌入我们的家， 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法轮大法真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